这个意义就完全相应了。佛师这是穿着啊，穿着风俗啊，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喜欢这个装饰啊，佛菩萨了也带着有璎珞啊，众宝庄严啊，那么这些都是自然的啊，都不是人工去设计制造的。西方世界样样都是自然的，应念而生的啊，香花啊，这个是大概是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没有不喜欢香花的啊，居住的环境讲求的是园林。啊，那么中国古时候这个富贵人家对于居住环境是特别讲究。诸位到这个中国去参观，啊，这个苏州的园林，啊，这个扬州、北京这些地方还保留着不少。啊，你看他们这个庭院，花草树木啊。啊，还布置的假山啊，小桥流水啊，那么这是需要人工去设计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啊，不需要你去思考，应念而生，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啊。这个凡盖庄严之具，这一句话里头就包括了我们日常生活这一切物质的用品，全都包括在其中，应有尽有啊，啊，没有一样欠缺啊。需要用的时候，哎，它自然就现前了；不需要的时候，它就不见了。不要储藏食啊，啊，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到每一个人家里面去看，都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最难得的，它的用品不需要储藏。啊，再多的东西需要用的时候都现前了，不用的时候都没有了，干干净净，什么都看不到。这个妙。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现在科学的研究啊已经懂得了能与质的转变，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众生都有这个能力，能够把能量变成物质，用的时候通通现前，不用的时候啊，把这些所有物质又回归到能量就没有了，无需要储藏。今天我们的科学家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怎样能够实现啊。科学不断在进步，对于佛法呢确实有很多帮助啊。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许许多多不思议的境界，被现在的科学家证实它是可能的，但是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啊，把这个能与智能够随心所欲的转变啊，他们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早就知道了啊。所以早年我讲这个经的时候劝科学家了要到极乐世界去留学他要不到极乐世界，他所学的东西都很有限的。释迦牟尼佛啊，不是阿弥陀佛，是宇宙之间最伟大的科学家啊，所以学科学要到极乐世界去啊。 那么幕后这一句就是随意所需，悉皆如念啊，一切都是心想事成啊，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生活真的是艰难辛苦。释迦牟尼佛说我们这个六道叫苦海呀、啊，说出这里面的众生生活的真相，三大类的苦啊，苦苦、坏苦、行苦。所以《法华经》上说三界同苦，欲界这三种苦通通去做，没有一个人能逃得掉的啊。色界天人这禅定功深啊，苦苦没有了，他有坏苦，他有行苦啊，还是不自在啊。到了无色界，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啊，坏苦没有了，他还有行苦啊。行苦就是你这个境界不能永远保持，你有寿命限制啊。无色界天最高的飞翔，飞翔出天，寿命80000大劫啊。80000大劫一般人印象不深，很难体会。学佛的同学呢就比较容易一些了啊。80000大劫是说什么呢？佛在经论里头教导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叫一个大劫啊。世界的沉住坏空啊，这一个大劫。那80000个大劫呢，就是世界沉住坏空80000次。你就想这个寿命多长啊？但是毕竟呢，它还是有数量的，跟无尽的时空相比，它还是很短促。80000大劫到了，它的定功失掉，还是堕落高六道轮回，不究竟的三界痛苦。这个地方说实在话，没有好日子过啊！真正想过好日子，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请掀开经本，科会第44面第七行啊，经文第七行这一段的课题是摄自在啊。我们把经文念一段：若于摄时，确保薄气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摄无摄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这一段经文是讲的饮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饮食。现在我们的社会不讲文化了啊，饮食的文化啊，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们的饮食文化。开头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若于摄食，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就在于啊，也就是说你想吃的时候啊，你不想吃的时候就没有这些事情啊。那为什么会想呢？ 我们在推测当中啊，一定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时间还不长啊，怎么娑婆世界这些习气还没有忘掉啊，到那个地方过一段时期，哎，怎么还没有吃饭呢？这个念头一动啊，这个境界就现前了，就现前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心想事成啊，一切都是变化所作。这个七宝薄契，佛家称为薄契，现在这个一般社会呢称什么叫餐具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里面的变化。事出世间法常说的这个善巧变化，现在呢成为餐具。那我们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专指念阿弥陀佛的人都能往生啊，你要这样想法呢就错了。我们到底下念到三辈往生，往生正因里面呢会说到这个事实真相。遇到这个法门修学净宗的人，我们确实是念佛往生的啊，但是不是修净宗法门的，修其他法门的能不能往生呢？能啊，你看到这个后面三辈往生一共是有四段经文，最后一段呢慈州大师判为一心三辈啊，那个一段里的人不是修净宗的啊，在佛门里面修学其他法门，把自己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是通通都能往生，这个法门才真叫广大了。不但呢是修佛门里面其他的法门啊，我们真的懂得这个意思了，出类贯通啊，修学世间任何宗教，你把你修学的宗德功德临终要希望想求往生的话也通通得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多元文化了，什么样的族群什么样的宗教通通包含啊。那往生真正的条件呢，注意点记住，心净则佛土净啊，无论你修学哪一个宗教，修到心地清净啊，那你这个条件就具足了。临命终时遇到朋友告诉你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天堂不错啊，天堂很多啊，这个天堂可以去看看，那他真的就去了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不仅是大乘啊，大乘当中的大乘，这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一乘当中的一乘，究竟圆满啊，哪有修学其他这个宗教法门不能往生？哪有这种道理啊？通常在经上讲八万四千法门，那是指佛教的；讲无量法门，那就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的行门都包括在其中。无量法门，你想想看，包不包括其他宗教的？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你才真正懂得了如来所说真实义啊！啊，绝不是局限的啊，这个片面的啊，它是圆满的啊，它是广播的啊，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那么七宝薄契，当然啊，你就会融通了啊。我们知道，不要说他方世界了，是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地球上居住的人啊，不谈其他的啊，谈。 谈这个人道啊，现在这个世间将近70亿人呢，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这个饮食的文化了，千差万别了啊。现在走到大的都市啊，差不多5星级、6星级的旅馆里面附设的餐厅就很多啊，各式各样的餐厅，有西餐厅啊，有印度餐厅啊，我看过啊，有日本餐厅，有韩国餐厅啊，这个很多餐厅你进去说他们东西都不一样啊啊。在这个地方只有一句切薄薄漆啊，通通都包括了啊，所以这个里面细说说不尽啊，自然在前啊，这个我们一定要通达啊。为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信仰啊，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但是只要你动个念头想吃啊，那么你平常习惯用的餐具就都放在那去啊。我们这个中餐还是非常习惯啊，到一些餐厅里面摆的一些刀叉我们就很不习惯啊。好在现在这个大的餐厅里面呢都有中国的餐具，都有筷子啊，都有中国的这个调羹东西啊，你要是要求他更换，他马上来给你换啊。那么我们在此地就想的是，各个不同生活习惯的人啊，他一动念头都是他自己喜欢的喜爱的都摆在面前啊，摆在面前，诸位要记住这个经文上有两个字，自然。自然就是没有造作啊，那不需要人工啊，念头才生呢，这桌子上这个餐具菜肴已经摆满了啊，百味饮食啊，自然盈满。你看这又有一个自然啊，你想吃的东西全摆在面前啊。百味有很多种讲法啊，如果从四上来讲呢，这是最富贵人家的饮食文化啊。那么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啊，这个最富贵的帝王啊，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帝王吃饭。每一餐饭多少个菜呢？就是100道菜啊。所以从四上讲呢，我们可以称百味饮食啊，那是帝王的福报，不是普通人的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福报都比帝王大得多了啊。所以这个百味饮食在此地是个形容呢啊，不是事实了啊，因为你福报比帝王大多了。古德注解有很多啊，有很多种的讲法啊，以百种来调味，也称为百味啊。实际上百是一个形容，是个多啊，实际上超过几百种口味。现在我们知道那是很平常的事情啊。你要把这个全世界各个族群他们那个这个饮食统统集中在一起，哪止百味呢？啊，我们概略估计啊，上千种也不止啊。啊，所以这个百味是个概述 不是一个定数啊，自然隐瞒。虽有此事，实无实者啊，这个念头才想到，哎呀，好久没吃饭了，他马立刻就现前了。这一现前想起来了，他现在是在极乐世界，现在是菩萨了，这不是众生了啊。过去在娑婆世界欲界众生啊，所以有财色名食睡这五种欲啊，这个五欲啊，在娑婆世界时间太长了，待了无量劫，所以这个习气很重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没忘掉，有时候这个烦恼起现行啊，一起现行，它就有现象就现行啊，念头才动啊，这个形象就现行。这一现前想起来了，现在已经在极乐世界了，不在娑婆世界，也不在欲界了。啊，这个念头一动的时候，这饮食就没有了，全部就没有了啊。所以实际上，决定没有再吃这些饮食的。啊，这就是决定不是欲界众生，所以他见到这个色，啊，见到这个色相。闻到香味，叫以意为食的，他就明了了。啊，一看到，一闻到啊，他就知道，就醒悟过来了。啊，从迷这就回过来了。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这一句是我们非常羡慕的。啊，我们的精神体力靠饮食啊，啊，一天不吃饭你就不能工作了啊，你就力气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啊，饮食是给它加燃料啊，身体像一部汽车，饮食就像加油啊，油加足了啊，这个机器很灵活啊，没有油了它就不能动了。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业报不一样啊，我们的身体是业报身啊，这个要知道啊，啊，业力不相同，于是有消耗能量的，有节省能源的啊，那个消耗能量特别大的一天三餐它不行啊，一天是吃午餐还要吃几道点心啊，我们讲的是它饭量大啊，一餐饭不吃的话它就受不了啊。那么像修行人真的就不一样啊，他消耗的能量少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的僧团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1255人，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就够了啊，它消耗的能量很少啊。那么在我们新加坡许哲居士啊，上一次曾经到这个澳洲啊，在我那里住了3个月，他一天吃一餐啊，而且吃得很简单，也吃得很少，一天一餐就够了。这说明我们每个人业报不相同啊。为什么有人要消耗那么多，有人消耗的很少啊？我们对于那个消耗很少的也很羡慕啊，他神似啊啊。这一桩事情我也记得了，在这个讲席里面跟诸位同学报告了好几次，但是每一堂课都有很多新来的同学啊，你们没听说过啊。早年我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李老师每一天日中一食，他吃的很少啊，因为我是常常跟他在一起吃饭啊，他是山东人， 喜欢吃面食，一餐两个小馒头就够了，一碗稀饭，菜嘛也很简单，顶多两个菜，他告诉我，他一天吃一餐，那个时候吃了30多年了。我认识他的时候，那30多年，他那个时候将近70岁，我认识他的时候好像是68岁。他是3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日中饮食，他的工作量呢，差不多是我们一般人呢5倍，你要想跟他见一次面，一个星期之前跟他约好，否则的话决定抽不出时间来跟你见面，一个月之前登记安排时间，一天吃一餐，我到台中跟他老人家学教，在这个之前我一天吃2餐，晚上不吃，这是我们佛门一般讲吃五，我那个时候大概有5年，有5、6年的样子，所以我到台中看到他的生活方式，我就学跟他学，我早晨那一餐也断掉了，省事啊，很少很多麻烦啊，这一天一餐舒服啊。我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说老师，我现在也日中一食啊。他多久了？我说8个月了。他眼睛睁得很大，怎么样？觉得身体怎么样？我说很正常啊。他桌子一拍，好，永远这样下去，一生不求人，人道无求品自高啊。生活简单，不要求人。所以我在台中这个一餐的时候，我吃了5年，我跟李老师提出一个报告，请他老人家给我印证，我想到的时候，饮食的消耗，就能量的消耗，应当是90%到95%这么大的消耗量，消耗在妄念上。你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所以你就需要大量的补充。人如果妄念没有了，心地清净了，这个消耗量自然减少。所以修行人呢，他心清净与工作没有关系。李老师工作量很大，但是他心清净，他的工作都是为大众服务，没有为自己的，决定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自私自利就没有得失，世间人的烦恼大部分患得患失啊，没有想得到，得到之后又怕丢掉，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这个消耗量太大了，所以李老师他没有这个消耗量啊。我是把我这个看法的时候向他老人家请教，他说对，一点都没错，95%消耗在妄想上，所以真正日常生活当中办事的时候，你所用的能量这个消耗的时候也不过5%，顶多到10%，绝对不会超过这个数量，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阿罗汉半个月吃一餐，这个阿罗汉是1个星期，一个星期出来托钵一次吃一餐，辟支佛半个月出来托一餐吃一餐，那个修行呢位次越高啊，心越清净，到菩萨不要饮食了，不要说到菩萨了，我们就以世间法来讲，你修行得到禅定了，你得到初禅了，要不要饮食了？不要了。所以饮食在欲界，你得到初禅呢，你就生色界天了，色界天没有饮食了， 啊，色界天人住的房子里头没有厨房，啊，没有炉灶，啊，你说神多少事？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啊，啊，那些修行正果的圣人，无需要饮食啊，讲阿罗汉，讲辟支佛，还要半个月吃一餐，一个星期吃一餐，那是什么呢？那叫有余一涅槃。由于他有肉身在，啊，他还没有能把这个身体舍掉，叫有余一涅槃，他真的证到阿罗汉果了，证到辟支佛果了，啊，如果是成愿再来，那他的饮食是实现，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当时这些诸大菩萨、诸大声闻，每一天都到舍卫大城去托钵，那是实现。那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我们要懂得了，那不是真的，啊，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无论他是教学，啊，他是这个从事于工作、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是教导我们，我们学佛了。要在这些地方去作业，要在这些地方留意用功，认真的学习，啊，才学得像啊，才学得成功啊，啊，因此饮食这一道不能勉强，啊，勉强对身体啊决定有伤害，啊，有些人呢不懂这个道理，啊，好面子。啊，自己妄想扶不住，也学日中一时，学到第三天不行了，实在受不了了。我们看到很多啊，最常见的呢就是学吃午，啊，晚上一餐不吃不吃了，啊，其实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没有人的时候照样吃。这我们都看到过的，就见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这个就是所谓像好面子，啊，那么这个用心已经错了，已经有过失，啊，何况这种，啊，这个都是属于欺骗的行为，啊，是错误的，啊，所以佛并不限制你日中一时，佛没有限制，大小乘。经论里头都没有这个限制，尤其在中国大乘佛教，啊，中国的禅宗不主张吃午，啊，禅宗里面每一天除三餐饭之外，还有两道点心，啊，为什么呢？这个非常有道理，特别是在末法时期，我们用功。禅堂也好，念佛堂也好，讲堂也好，都一样。你要能够保持啊，这个色力增长啊，就是精神饱满。啊，要怎样呢？要不饥不饱。你吃太饱了，昏沉。啊，打瞌睡啊。末了的时候，心里发慌，你说是？你没有法子，你说不成。所以说，吃东西的时候让你吃，少吃多餐，这个方法正确，啊，让你能保持正常的精神体力，好用功，啊，这讲呢，不但禅堂、念佛堂、讲堂都是如此，啊，所以不能够暴饮暴食，啊，饮食要会调理。自己精神呢才能够饱满，啊，才有这个体力，啊，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懂得。我们是以办道为第一，啊，饮食那是其次，啊，不是最主要的，啊，修学方法，啊，所以不主张这些事情。啊，李老师有一次给我们谈到。 啊，也是在讲经的时候说的。啊，有些人学不捣蛋，啊，看到人晚上不要睡觉，盘腿坐一下休息就行了，啊，这个人一般人都得很尊敬了，啊，他也去学了，啊，学了怎么样？其实他坐在那里睡觉睡着了。李老师就说了，既然睡觉坐着睡，哪有躺着睡得舒服呢？何必要叫自己受罪呢？这话都是真话。佛教导我们是利苦得乐，不是叫我们去受苦受罪的。啊，受苦受罪我们不干这个事情啊，我们学这干什么啊？一定是要利苦得乐，了解它的道理，了解它的方法，了解它的受用啊，它这个果报上的受用啊，我们就能够调整自己的生活起居，才真正能达到健康长寿啊。岁力增长需要，而无变会，这在我们娑婆世界就很难了啊！如果这个大小便不通，这个问题马上就出来了。你看，不论是中医西医啊，这个外国的医生替人看病啊，一定问啊，大小便通不通？如果要通，小病不是大病；如果大小便不通啊，问题就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的全身这个经脉畅通无阻啊，啊，这个人身体健康啊。饮食是属于身体，所以古人常讲“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这两句话是真言的啊，我们佛门讲真言的啊，确确实实是真言，是真理啊，时时刻刻的都要想到，都要记住啊，决定不能够疏忽啊，尤其是在年轻任性的时候啊，往往合自己口味的真的是暴饮暴食，种下了病根，中年之后就发作了啊，到晚年就有苦受了我们只要细心观察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老年人的病很多啊，你细心去观察，从哪里来的呢？多半都是饮食不谨慎而得的啊。你再看看，有很多穷人长寿啊，在中国农村里面，长寿的人很多。啊，我们在澳洲啊，这是乡下农村偏僻地方的时候，哦，90岁、100岁的人很多，啊，90多岁的时候还在工作，啊，还没有休息，啊，他为什么健康长寿呢？他没好东西吃，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越简单的饮食是越健康的饮食啊。我曾经也说过多次，牛羊健康啊，直吃青草我们看了之后啊，要好好想想啊，啊，所以越是简单的饮食越健康， 啊，所以素食决定有好处。啊，素食呢，不要吃一些人工的，现在讲塑料，那对不好。啊，越少吃越好。啊，要吃什么东西最健康呢？芹菜，啊，蔬菜，啊，蔬菜一定要吃。这一个是节气里面所长的，这是最健康的。啊，那么中国古时候的人，他懂得这个道理，《礼记·乐令》里面讲到饮食起居，啊，《吕氏春秋》里面讲得很详细。中国人把一年分作12个月，24个节气，啊，每半个月是一个节气，哪一个节气吃什么东西，都给你说清楚了。而且吃的这个东西呢，啊，这是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居离我住的这个地方30里之内，中国的30里。就是现在15公里，啊，这个地区这一些生长的东西啊，养活这个地方人啊。中国从前呢，在饮食起居是如此的讲究啊，所以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啊。要吃什么呢？吃外国的，老远坐飞机飞来的，根本就不是养这个地方人的，花那么多冤枉钱啊，结果什么吃出了许许多多毛病出来啊，就这个道理。饮食是一门大学问的啊，尤其啊，你要懂得人这个人生是个小宇宙，外面是大宇宙，这个大宇宙跟小宇宙啊是一样的复杂，完全相等啊。因此你如果能够随顺大宇宙，那你一定健康长寿，百病不生啊。你要违背大宇宙啊，那可麻烦就来了啊。那么在饮食里面最要注意的，冬天吃凉，夏天吃热的啊，现在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不多了。你看冬天所生长的这些植物都是凉性的啊，大白菜凉性的啊，萝卜凉性的，这冬天生长的啊。凡是夏天生长都是属于热性的啊，所以冬天吃凉性的，我们里面跟外面的相应的，随顺的啊。夏天吃热的啊，外面热我里面也热，这个样子才合乎健康啊，不能够违背自然啊。冬天要吃热的，夏天吃冰，它怎么会不害病嘛？啊，你要是细心留意古圣先贤的教诲，你才真正佩服古人的智慧啊。他懂得生活，他知道营养，他知道摄生，知道这个健康长寿啊。现在人完全不懂啊，啊，现在人迷信科学，实际上是一点都不科学啊。找了一些补品，那补品能吃吗？啊，你不吃没事，一吃的时候好病都出来了，补出来的本来你没有病。再看这下面两句啊，身心柔软无所畏惧啊，这两句这是功夫啊， 啊，特别是无所畏惧，这个无所畏惧就是我们一般大乘法里面讲的不着相啊，不执着。